美国总统拜登5月14日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其中涉及的商品大类包括钢铝产品、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电池组件及关键矿物、光伏电池、港口起重机以及医疗物资。关税加征幅度从25%到100%不等。中国商务部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称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捍卫自身权益。那么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否会升级？拜登政府动用关税武器的动机和影响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于伟雄博士，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于博士，拜登政府做出对华加征关税的这个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本周二早晨公布的那份审查报告。我们知道从2022年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在审查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用301条款对华加征关税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那最终的审查结果显示，这些关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有效的鼓励中国采取措施消除一些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行为，但是这些关税起到的效果又不彻底。报告说中国依旧保留着部分不公平的做法，而且中国也并未追求根本性的改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变得更有攻击性。因此在贸易代表的建议之下，拜登政府不仅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还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更多的关税。于博士，您怎么看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份审查报告？您觉得从2018年开始的对华301关税有没有效果？是否应该继续这个路径呢？
平章你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讨论这个议题。那这个报告呢我觉得写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中肯，非常的全面，大概有100多页。那至于它的这个就是说效果呢，就像您刚刚讲的，它有几个层面的一个就是说目标。那有一些层面的确是有达到一些效果，但是不够全面，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继续的一个关税。那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技术移转啊，或者强迫合资等等的，中国都有制定一些法律来就是说来做这些调整，所以这是有效的。但是呢这个报告又说呢，其实中国继续进行这个网络的这个攻击入侵，来窃取这个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些技术跟 IP。好，所以这个是不够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在这个关税呢来做这个301的这个条款关税的一个基础。那还有几个层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美国觉得现在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就新冷战的一个霸权竞争呢，美国跟中国是全面的一个就是说在经济上，在科技上，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竞争。所以呢觉得美国在过去这个后冷战时期全面的全球化，然后仰赖这个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呢，他们发现这个是太危险了，所以现在就是想要来进行这个所谓的美国进口的这个来源的这个多元化，分散风险，去风险。那这个是有达到的。好，我举个例子，在2016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在关税就是2018年那个川普把这个贸易大战这个关税之前呢，那时候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那时候占的这个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商品的这个进口的21%，21%。那现在呢2023年呢，就是全年这个数据呢，中国占美国这个进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14%，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7% 的一个降幅，非常大的一个降幅。那中国也成为本来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现在变成第二大，第一大是墨西哥，所以就已经达到这个逐渐这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来源。那有强调这个所谓的要增加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比如说我们常听到三种方式，比如说是 reshoring， 就是把这个制造业拉回美国。Nearshoring 就是拉回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跟加拿大，还有 Friendshoring 就是让这些供应链呢分散到其他对于这个美国比较友好的盟邦的就是说国家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从2018年这个关税制定之后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比重减少了。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啊、南韩啊、越南啊、台湾等等的对美国的出口都增加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符合美国这个利益的一个方向。那还有这个报告还有提到其他几个因素，比如说他们做一些就是说调查呢，就是说很多的制造业他觉得就是说因为关税的关系呢，在中国制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利基了，所以就是准备撤出。然后呢就是说一些 FDI 呢也觉得就是说不要在中国去投资了，因为风险太大。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是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个预期，但是还不够，所以要继续的这个新增这些关税。
是，所以刚才于博士指出啊，美国的对华的关税是有三大目标。第一大目标是要这个来促使北京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第二大的目标呢，是要让美国的供应链更加的多元化，更加有韧性。那么在这个目标上，其实这个301的关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第三大目标呢，就是要鼓励这个制造业的回归。那从过去六年的经历来看呢，301对华关税也起到了这方面的效果。但是我也听到有一些批评人士依然在质疑这个关税的效力哈，比如说美国全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的这个政策副总裁史密斯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如果关税能够有效的说服北京改变，那到现在问题早就应该已经得到解决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有用，现在就应该有用了，如果现在还没用，可能就说明它就是没用的。谢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呢？
这种质疑是没有太多那个道理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一个说法。首先这个关税有没有用，作为什么作用啊，关税当然是有用的，非常有用，也是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工具啊。首先呢，当然我们要意识到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真正的贸易、自由的贸易实际上是有害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关税不管是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最终呢实际上都是由这个消费者，不是本国的消费者，就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呢来承担这个增加税收的那个的后果啊。所以为什么说美国的那个先贤们这个当时就是当年很早以前就说呢，美国的出口呢是不可以征税的啊，但是美国对进口呢确实征税。那批评人士认为关税不是一个起效果的工具，那我们实际上那个如果不用这个工具的话呢，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工具呢？其实我们是发现没有什么更好的工具。这有点就像这个民主一样的，有人说民主很好，有人说民主不好。民主确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其他那个制度呢可能更糟糕啊，或者至少在人类现在这个道德水平之下。所以这个对这个中国那个产品施加关税，就刚才于伟雄教授也提到的，就是说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有些关税呢显然是不够，有些还是没有的。以前有一些比方说以前这个就是说最近提到的刚刚增加关税的一些医疗产品呢，注射针头啊这些东西以前是没有关税的。所以呢现在关税的问题呢是在于呢他们还不够全面或不够高，然后关税不够高啊。如果关税真没有作用的话呢，北京政府的反应呢也不会那么强烈了啊。所以那个对这美国全国对华贸易委员会的一个总裁副总裁这个史密斯，他的声明说这个关税如果有效的话呢，那现在早应该解决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呢，这关税确实有效，并且实际上至少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如果全面解决的话呢，那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把关税呢继续加高。如果这个关税加到不是7.5%，而是50%、100%，甚至是200%，这个问题呢一定会解决。 并且呢，最后很遗憾的来说，虽然关税对消费者来说不是这么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对这个国家安全或这个整个国家的是一个采用的一个工具。而对中共的关税的话，如果说还有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因为关税还不够高。
不过关税的效力啊，可能很多时候也并不单单取决于这个关税够不够高，还取决于它所针对的目标和实施的细节。拜登政府表示，这一轮对华加征关税所选择的目标是经过审慎挑选的。于博士，您怎么看待拜登政府的选择？为什么要针对这几个行业来加征关税呢？
我觉得目标哈，的确是有审慎的选择，所以其实直接影响的这个金额呢，其实并不大，180亿美金左右哈。那这个主要的这个几个产品跟产业呢，我可以归纳成四项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动车，第二个是半导体，第三个是一些跟绿能有关的一些产品跟设备，然后最后一个是跟医疗资源有关的。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刚谢田博士讲的一样哈，就是主要的两个目标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国家利益跟国家安全。那我就讲这个电动车好了，好，这个汽车这个产业是美国的非常核心的国家利益。好，比如说在这个密西根呢，这个积税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牵涉到很多的这个这个劳工的一个权益哦，所以这个是美国极力想要，就是说不容许这个其他的国家透过各式各样不公平的方式来就是说影响这个市场的一个原则哈。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哈，在1964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美国跟欧洲国家的一些贸易的一个冲突呢，所以美国对于欧盟的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关税，那其中有一项就是一个轻的卡车哦，1964年那时候就是美国课征对于欧洲所有的一个比较重型的这些汽车呢卡车呢课征了25%的一个关税，1964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都一直在那边。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税呢其实起到的让这个美国的这些就是说轻卡呢或重型汽车的这个竞争力。好，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中国方面也不要觉得是有特别的这个针对性或是侮辱性，这个就是美国必须要来捍卫它的个国家利益跟国家安全。那我们再看其他，比如说半导体，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考量了，哦，这个是没办法的，尤其是现在中国讲得很明白，就是要在这个半导体上面呢，那个扩大这个投资，扩大生产。那这个东西因为半导体会牵涉到很多高科技的这些产品的一个发展，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展，所以是非常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所以他课征这个关税我也不惊讶。那再来就是医疗这个设备，其实比如说医疗设备其实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一个成分啊，比如说口罩啊手套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要课征呢？因为这个就是在 COVID-19 的时候呢美国突然发现了这个主要的这个生产国呢都是在中国哦，中国可以大量的生产，所以这个美国发现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税针对这些产品呢，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而且就是恰到好处。
刚才于博士提到了拜登这次加征对华关税当中几个很重要的大项啊，但是外界恰恰因为这几个大项呢，就认为拜登好像这个是姿态性更多，比如说像中国电动车来加收100%的关税，但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本来就非常非常少，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车企中只有吉利啊是向美国出口了2000多辆电动车而已，再比如说把中国的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百分之 25%提高到50%，但是中国去年一年才向美国出口了$3,350,000的这个太阳能电池，这个在中国太阳能电池的出口当中只占0.1%。所以谢博士，您觉得这几项关税只是姿态性的吗？还是说真正的影响其实它会在其他的层面显现出来，而且也涉及到这个布局未来的意义呢？谢博士。
对对，像汽车确实是，就是说对美国呢基本上还没什么真正的进口，对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呢，它作为一个产业政策呢，在用这种鼓励补贴的方式呢，让中国电动车产品呢准备大举的进攻世界市场。那并且中共现在已经开始在墨西哥开始设立大量的那个巨大的那个电动车工厂，就直接通过这个希望通过这个美墨加协议呢可以长驱直入的进入美国啊。这个是这个我们已经透过这个川普总统也早已指出了，所以他早就放出这个风声，说要对中国电动车呢加征100%的关税。所以这美国现在的做法确实有一点这个预防性的，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有点未雨绸缪，因为这个如果真正任由中国电动车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话，进入美国市场的话，那势必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汽车产业，整个汽车产业和相关的工业产业呢，带来巨大的冲击。那美国政府你可以说是有一些这个颇有一些这个预防性的。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谢博士啊，拜登政府这次对华加征关税，除了有预防性的性质之外，其实外界也注意到它的这个关税的节奏也很有意思啊，因为很多要加征的关税是从2025年或者2026年才开始生效的。另外从总量上来看，刚才于博士也提到了，这次只涉及18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那180亿是个什么概念呢？特朗普前总统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的时候，是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是4270亿，也就是美中贸易之间是以千亿计的。那相比来说180亿似乎确实不多啊。所以有外界认为，这也标志着拜登这一轮的对华关税不会对中国出口现状有什么实质的影响，这个也是有意为之的。谢博士您怎么看？
我不这样认为。这个这一轮关税呢肯定会对中国的出口呢有实质性的，非常实质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从2018年川普总统时期那个关税呢到现在，刚才那个于博士也提到了，就是已经给这个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实际性的影响。中国呢不再是这个向美输出进口国家的那个最大的进口国，而且呢由墨西哥取代，整个体的份额呢由20%几呢变成10%几啊。你刚才说的对，现在那个川普当时的那个关税呢是对针对整个4000多亿的进口产品呢，有3000多亿中呢加征了关税，是高达70%的。而这次的180亿美元的那个输美产品，拜登的加税的话，占4000亿大概只有4%到5%。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这是4%到5%是在这个原来拜登一直保持的维持的川普这个3000亿的那个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就是说，并且在增加了很多很多新的那些新的种类，现在原来没有征关税的，比方港口起重机啊和其他一些医疗物质，所以现在新的税收呢，实际上是在原来这个3000亿，川普当时到算的3000亿美元，大概25%左右，或者甚至零，到现在呢，从零增加到50%，从7.5%到50%，或者甚至从7.5增加到50%、100%。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在原来那个非常全面的基础上呢，有重点的打击，你可以说重点的打击。刚才打击的直接对象呢，就是刚才你们都提到的，就是涉及到就是中共的那个新制生产力，什么包括和那个中国基建相关的、基建产能工程相关的钢铝产品，还有这个新制生产力中的电动汽车、啊、电池啊、电子组啊、矿物、关键矿物啊这些东西。当然这些港口起重机啊，有一些医疗物资呢也是新加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又比较全面又有一些重点打击，所以一定会对中国的出口呢带来更大的影响。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一下，这样的关税会对美国的自己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说，更高的对华关税会加重美国国内的通胀。不过拜登政府对此回应说，只要在实施关税的同时加大对美国国内的投资以及和盟友之间的协调，这样的关税就不会增加通胀，还能够让美国的供应链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有韧性。于博士，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关税对于供应链韧性的这个优势啊，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两种说法，您比较认同哪一种？而且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在长达六年的这个实践当中，您觉得美国在避免贸易战反噬自身这个问题上做得如何呢？于博士。
是哈，这就是说很多的就是说反对这个美国对于中国施加关税的一些就是说学者啊，或者是这些企业人士哈，因为他们这些企业人士通常都是华尔街的这些企业代表，他们是希望全球化，他们是希望自由贸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利益哈，所以他们会批评这个会造成这个物价的这个上涨啊，通膨等等的哈。如果我们去做这些非常仔细的一个分析，的确是会有一些上涨，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全面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影响。我举个例子，2018年川普对这个中国施加这个大规模这些关税之后呢，我们有看到整个美国的通货膨胀有上涨吗？其实没有的，其实后来最后任期川普在这个就是说任期最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健康的哈，在2%左右。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直接这个整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通货膨胀来看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的。反倒是现在的确哈，我觉得这个拜登政府是的确有一些考虑哈，因为现在美国因为就是说在过去这几年齁，疫情之后大量的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还有一些就是说绿能政策的一些推动呢，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齁，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担心齁。但是我们看一下齁，美国这个通膨的这些内容齁，其实所谓的就是说跟贸易有关的这些产品的这个价格其实都控制得非常好，都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关税呢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膨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不会的。
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觉得拜登的关税对于美国的企业和员工来说是公平的，但是对中国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关税增加中国就少挣了美元，但不会影响中共权贵的吃喝玩乐。其实也有很多反关税的贸易专家持有类似的观点啊，他们认为对华加征关税是在惩罚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政府。谢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呢？
对的，刚才这位网友说的很对，就是说实际上中共这个权贵呢，他们实际上不会受到这种贸易战或经济战的影响，因为他们有这个额外的就是法外的权利，对吧？作为一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话呢，他们在割中国老百姓的韭菜，对，他是割韭菜的人，他们从来不会缺韭菜吃的啊。你是至于说这个关税这个对这个老百姓来说，对美国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啊，这确实是会影响到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到中国的劳工阶层。但这个呢，实际上那个你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也好，农民工也好，或者这些失业下岗的工人的话呢，确实是没有什么理由去责怪美国政府啊，因为首先这个政府呢，它是要保护自己的人民的啊，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利益的，它实际上他们应该去质询的话，应该是中共政府呀，中共为什么他，比方说他光那个一味的压鼓励出口而不鼓励进口？那如果中国能够那个大规模的进口外国产品的话呢，也会降低中国的很多物价，那会可以使这个外贸呢，进出口贸易得到平衡，也不会受到国际社会那么多的指责啊。但是中共政府呢，不再这样做啊，并且中国那个很多这些高的物价，比方高的房价呀，其他这些呢，实际上都是中共政府它的特权 集团基德利集团呢，他们的作为，他们的掠夺造成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同情这个中国老百姓，因为这个供应链转移，因为这个贸易战受到的一些不公，受到这些苦难也好，或者是不便也好，但是确实这个根源呢，实际上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政府。
嗯，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中国政府的反应啊，在拜登政府宣布对华关税之后，北京是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事戴奇的说啊，北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华盛顿其实已经提前跟北京沟通过了。所以于博士，您觉得北京是真的生气，还是只是做做样子给自己的国民看？那如果北京要展开报复行动的话，是否有足够的筹码来这么做呢？
当然我觉得我可以了解齁，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齁，就是说有这个就是说一个姿态上面的一个表态齁，那这个不意外齁。至于会不会中国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呢，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预测。根据就是说上一次的一个第一轮的这个贸易，就是2018年之后的那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其实说中国可以有一些就是说 reflection 哈，就是说那时候川普实施的这些关税，第一轮的关税，然后中国马上就报复，然后川普就再加一轮哈，这个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然后这几轮下来呢，中国就发现这样不对啦，这样子越来越多了哦，这个给还反而给美国一个机会能够增加这个关税的这个额度跟层面这样子。那这一次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继续的这个一个螺旋的一个效果，这个很难讲哈。但是呢，我觉得中国当然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一些措施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180亿美金的这个产品受到影响，那中国可能会对于这个美国出口到中国180亿的这些产品呢，实征同样类似的一个关税有可能哈、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必须要了解到哈、哦，中国是在过去这30-40年整个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哈、哦，是远远大于第二名的哈、哦，所以中国现在反而很好玩的，就是变成 WTO 的最大的拥护者。哦，动不动就讲我们要自由贸易，要强调多边的这个原则，不要双边等等的哈、哦，就是动不动就把 WTO 拿出来讲一讲哈、哦，就中国绝对是最大的这个受益者所以呢现在就是中国要做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可以理解但是必须要了解到这个贸易自由贸易的原则是要互惠的就是所谓中国常常讲了要什么双赢哈，就是 win-win 哈。可是双赢过去的结果就是中国赢两次哈，其他国家其实都没有尤其是跟中国贸易的那些国家的这些劳工呢、企业呢并没有直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所以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必须要就是说了解到就是说为什么其他的这个贸易的伙伴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的这些政策措施呢有很多的意见，应该要好好检讨。
是中国可能应该更多的去来反思自身的问题，但是我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个学者，他们认为影响美中贸易的是美国2024年的总统大选。我们看到特朗普此前已经表示，已经一旦当选，他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的这个进口产品要同时征收10%的关税。谢博士，您如何来对比特朗普跟拜登的贸易政策？北京是不是忽视了一个这个可能性？就是说无论谁当选，其实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壁垒都只会越来越高，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看来至少就是说因为这个拜登呢住入白宫以后呢，他实际上是维持了原来川普总统的一些贸易政策一些关税，所以呢实际上那个现当到现在呢，他实际上又被中共给逼急了啊。中共因为他这种非常那个 aggressive 的非常咄咄逼人的那种新三样的那个这个政策啊，会导致美国的最传统的最基本的产业汽车产业呢受到巨大的冲击，所以他现在呢不得不就是加大 但是这个川普和拜登的对中共的那个严厉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最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总统候选人来看呢，中共现在似乎是这个倾向于喜欢拜登啊，希望拜登能连任，他们害怕川普连任。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川普是真正的在世界范围内，在美国的世界范围内要反击共产主义，要彻底清扫这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的。所以这个显然这个川普的政策呢，实际上是更加强硬，也并且有更大的远见，更大的那个威慑力。所以这个大选呢，会对美中贸易关系呢非常有直接的影响啊。所以中共呢，他支持谁和反对谁，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美国的整体，美国国会也好，到美国政府也好，整体对中共现在是越来越严厉，越来越严苛啊。关税壁垒肯定会越垒越高，这一点是一致的啊。就像这个美国国会也好，的两党也好呢，实际上对台湾的问题上呢，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对中共的这个经济政策的问题上的态度呢，现在看来也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因为确实是因为这个中共这种政策补贴和这种就是说以邻为壑的那个方式呢，促生经济的方式呢，确实伤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严重的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所以呢，我是这样。
是，那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的贸易格局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2年和2023年全球各国出台了3000多项贸易限制措施，比2019年增加了3倍以上。那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所谓的全球贸易碎片化有担忧，于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所谓的全球贸易碎片化是否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啊？您如何看待其中的利弊呢？
是，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哈。这个我先从这个两个层面来讲哈，就是说，根据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原理哈，假设说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亚当·斯密以来，就是说自由贸易呢，其实是会让这个参与贸易的这个双方呢的这个福祉呢扩大的，这个饼会做大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但是呢，就是说，大家比较忽略的是在那个这个自由贸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参与贸易的这个国家国内之间呢会产生一些就是说 winner 跟 loser 赢家跟输家。那我们那时候经济学的这个原理是说，这个赢家赢的会比输家输的还要多很多，所以那个赢家可以就是说国家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补贴这个输家，好，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就是说大量的推行这个自由贸易，好，可是我们发现这有一个问题，好，就是说发现这个所谓的这个赢家赢的呢，拿去补贴这个输家输的呢，好像不是那么的顺畅，好，所以在过去这几十年，因为自由贸易关系，因为这个中国加入 WTO 的一个关系呢，这个我们发现这个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蓝领阶级呢，尤其是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这个 Rust Belt 呢，他们是大量的失业。然后以我们经济学原理就是说，这些人应该是要搬到这些东岸跟西岸这些能够就是说积极参与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这个地方来换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发现并不是这么的顺畅，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一个要必须要检讨的，这是第一个层面哈。那第二个层面就必须要讲到中国，我们刚刚讲那个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当双边这个贸易是一个就是说平衡公平自由的一个贸易，但是中国它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不一样的哈，它是一个延续这个所谓的这个过去一种扭曲的一个想法叫重商主义，就是他觉得生产多一点出口多一点是好，而不是强调这个平衡哦，就是说出口的目的是有一些这个外币能够来购买这个国外的一个产品，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贸易。但是中国走的就是说一直到现在为止哦，都还没有改变，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哦，就是强调只有出口是好的，进口是不好的，所以要极力的利用各种表面上的隐含的这个政策来鼓励出口，来鼓励生产，然后压抑这个消费， 然后压抑进口。那这样子的结果呢，就产生了一个大量的这个就是说不平衡这个贸易。
嗯。
哦，所以呢，这个是更严重的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到目前这个关税达到目前的一个结果呢，中国呢还是对于这个美国呢有庞大的这个贸易的顺差，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有庞大的这个贸易这个逆差。哦，所以这个会让这个问题更加的一个严重。
嗯。
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全球都是在做一个检讨齁，不只是就凡是只要跟中国做贸易的国家都深受其苦齁，这个国家之内的这些蓝领阶层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贸易的这个碎片化或是说就地化呢，我觉得是一个必然一个趋势齁，做一个就是说对这个过度的这个全球化做一个调整。
是。
然后呢这个疫情过后呢发生的这些这个生产链呢就是说不灵的一个效果呢也会让这个就是说各个国家都必须要强调这个韧性，而不是说一味的追求这个成本的极小化。
嗯，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全球化集体反思的时刻哈。我们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也在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 Richie Wilson 的这个网友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对中国新增加的关税虽然对中国打击不小，尤其是电动汽车锂电池，但是这次增加关税措施的意义并不在于关税本身，而是在美国的行动对欧盟国家的影响。如果其他西方国家和欧盟都效仿美国的做法，那实质上就等于是把中国踢出了 WTO 啊，所以他提到了这个美国关税的示范和带动效应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于伟雄博士和谢田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